馒头的发酵与制作如同属灵生命的成长与见证，不同的属灵阶段都有着不同的生命滋味。林正儿、王木心，馒头的对话，在神的话语中每日更新。
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木心，
我是正儿。
解经大不同的环节呢，我们来到了创世纪45章16到20节。经文说，这风声传到法老的宫里，什么风声啊？就是约瑟和他的弟兄们相认了，说约瑟的弟兄们来了，法老和他的臣仆都很喜欢。法老对约瑟说，你吩咐你的弟兄们说，你们要这样行，把驼子抬在牲口上，起身往迦南地去，将你们的父亲和你们的眷属都搬到我这里来，我要把这埃及地的美物赐给你们，你们也要吃这地肥美的出产。现在我吩咐你们要这样行，从埃及地带着车辆去，把你们的孩子和妻子并你们的父亲都搬来，你们眼中不要爱惜你们的家具，因为埃及全地的美物都是你们的。哇，我觉得这埃及法老得是对约瑟有多么的爱啊，这爱屋及乌，你们家全家我都爱了，我啥都可以给你们，掏心掏肺。
这个是一种最高级的一种赏赐。如果看过以前的一些戏剧片啊，宫廷剧啊，如果深得皇帝宠爱的大臣，那真的就是鸡犬升天，
是是是，
一人得到鸡犬升天。但在这里我觉得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法老他看起来像是他在嘱咐，他说我吩咐你，你这么去做，然后我要把我所有的美物赐给你。但实际上我们从整个上帝的计划来看，他只不过是神手中的器皿，完全是神的吩咐，神的作为，神的赐福，只不过借着法老一个完全不敬畏上帝，完全不懂上帝的计划的人，却可以成就神的儿女在他的这一生当中所经历的所有上帝的赐福。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呢，我们真的看到了约瑟和他的全家在上帝拣选亚伯拉罕他的子子孙孙后代的时候，神的那个计划是巨细靡遗的，在每一代每一代的人当中持续不断地彰显他自己的信实。哪怕是我们在其中经历的时候根本就没有人看得到，因为都是一个一个的小点，但当这些点全部连在一起的时候，就成为一个美丽无比的一个图画，述说的就是神的信实，他的慈爱和他的守约。对于我们每一个上帝的儿女来说，当我们去读旧约的时候，我们千万千万要记住哈，旧约新约它就是不同的点连起来的一个完美的完整的图画，从来不是有出入或者是有两个约的。我们很多时候都喜欢把它分开啊，这个是旧约的说法啊，我们要看新约才可以。不，旧约是一个铺垫，一个预表，一个让我们就好像盖大房子的时候的一个地基，或者是看到一幅巨型的图画的时候的那个底色。对于现代的人来讲，我们看圣经的时候，因为已经是2000多年前成书的一本经典了，很多的弟兄姐妹说，那我现在怎么运用到我现在的生活当中？从这个约瑟受到法老的褒奖，然后他们全家人哦，就是连牲口啊，就是鸡犬升天了，全部都可以进入到埃及，享受好像是当地的至高者带领者所给他们的一切的赏赐。那跟我们来说有什么关系呢？很多弟兄姐妹说，我又不可能被哪个国家元首相中，然后给我多少多少的赐福。但实际上神只是让我们看到，你所在之地，无论是你现在经历的，还是你享用的，还是别人给你的，哪怕是你说你辛苦赚来的薪水，其实都是神透过我们身周围的一切，我们生命当中发生的一切，赐福给我们的一个渠道和一个工具。因此呢，你最终要返回到神那里去的，就是一个感恩的心和一个见证，就是神的真实在你的一生当中的一个作为。
说到了神的信实呢，在我们节目播出的这一段时间，大家最关注的其实就是伊朗和以色列的战争。好，关于战争呢，其实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讲过，基督徒该如何去看待。那前两天在我们小组讨论的过程当中呢，大家也问到了这个问题，其中有一个弟兄就问说，那你说这以色列也有错吗？虽然他是神特别的选民，但是的确在他们罪的悖逆当中，我们看到了以色列的罪行，难道这样的以色列神还要再拯救吗？还要再说他们是特别的选民去爱他们吗？我就跟他讲，我说圣经其实明确已经告诉我们，无论是欺 启示录还是在保罗的书信当中都明确说，主耶稣回来的时候要先救以色列民，因为这是神的应许，神的应许是不改变的。那我们其中就有一个弟兄说，那要是这样的话，我们都可以犯错了，反正神都已经应许我们，我们都已经是他的儿女，我们都可以犯错。我说其实不是这样的，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应该看到的是神的信实。如果他对于以色列的应许都可以改变，那我们今天神对于我们的应许也可以随随便便的推翻改变，因为我们的做法，因为我们的行为，因为我们的悖逆，神就与我们的约来来回回的摇摆的时候，我们的信心建立在哪里？正是因为我们看到了神对如此悖逆的以色列还如此的信实的时候，我们的信心才真正的建立在了磐石上，不会摇动。我们很多人在读旧约的时候常常会觉得说，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就包括刚才珍儿姐所讲的创世纪的这一段，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看起来好像法老特别的仗义哈，但是你回头去想，就像珍儿姐所说的，我们得清楚的知道是谁赐予我们。法老也不过是一个器皿，大家不要说哦，法老又不信主，法老是外邦人。 No， 所有的被造物都可以成为神手中的器皿，连驴子都可以说话，更何况是法老，有权有势。但是呢，我也相信在这个过程当中的的确确是约瑟做的足够让法老放心，足够得法老的赏赐。那如果是随随便便的一个人，嘴上跑火车的一个人，我相信法老也不会对他有如此的厚待。真正的爱和忠诚才可以换来别人的尊重。所以珍儿姐，这对于我们基督徒在当下里，无论是职场、家庭生活、人际关系当中，给我们的一个启示是什么？
我想我们可以这么来看哈，就是当我们做神所喜悦的决定，坚守神的标准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说不一定会换来这个世界的认同，但是呢，从自然律的角度来讲，我们都知道种豆得豆，种瓜得瓜。所以即便是不信主的人也知道，当你真诚的、殷勤的、诚信的去面对你的生命当中所有大小的事物，你与人的关系是真诚的，建立在真诚的基础上，而不是自利的状态里面。一个以神为中心的人，他的所有的层面都会受到洗涤和一个圣洁的熏陶。我们可以这么说，就是他不是蓄意要做出来的，他的思想已经被圣灵光照过，被神带领过。所以哪怕我们现在在地上仍然是一个脱离不了罪性的状态，但是你知道为什么基督徒可以过一个讨神喜悦的圣洁人生？那就是因为像 C.S. 路易斯说的，你是因为你的思想言行都充满了圣灵和神的话语的洁净，以至于犯罪不会成为一个可能性。因为以前呢，我们是倾向于犯罪，或者倾向于虚假，倾向于自我为中心的。但约瑟这个人，我们知道他在圣经里面从头到尾他就是完全把自己可以说是浸淫在上帝的应许和同在当中。无论他在哪里，从一个少年人开始到后来他在任何的情况里面，哪怕他已经在高位上了，从来没有改变过他这个人的状态，就是他在上帝面前不会因为外在环境的改变而改变。就是因为他的持续不断的彰显他与神同在所带出来那个真实的一个生命的自然的流露，所以他就有了一个自然的结果，就是别人必定会看出来，只要与他同行同工和同在的人就一定能够捕捉到这个人与我所有其他人都不一样。因为长时间的一个检视，他又与我是异族，他又与我是异教，他所有的一切都与我不同，所以他又在那个高位的时候，你可以想象所有的人眼睛都在他身上，如果要捕捉他的毛病是非常容易的事情。但我们发现哈，这样的一种生命见证呢，不单单是约瑟有，但以理和他的三个朋友也有，大卫也有。我们最近在讲的自古英雄出少年里面，所有这些少年人他们都彰显了一个特质，就是与人不同。而这个与人不同呢，都是受到所有旁边人的一个有目共睹
见证，
一个见证。因此我相信法老为什么到最后会这样毫无保留地面对约瑟，因为他知道这个人是我用金钱堆也不会让他变坏的人，因为他从来不是为这些来服侍我，他是服侍我的时候好像服侍他所敬畏的那个上帝。所以今天的话又说回来了，我们在这一个弯曲背谬的时代，一个不认识上帝的一个社会和社区里面，无论是在家也好，在职场也好，甚至在教会里，我们都会看到大批量的与我们不一样的，或者是生命没有翻转的人。那我们怎么去让人看到神的荣耀呢？ 当然不是嘴巴上说的、嗯、所以我们上一周的节目里面说了彭克利所说那句话，你务要传福音，竭尽可能的，但是实在万不得已的时候才用嘴巴。约瑟就是这样，我相信他是长时间的，你想想看嘛，他的人生他已经在那个地方做监狱，做宰相，娶妻生子，从一个少年人到了一个这个壮年人、
嗯、
在他的生命里面已经没有任何的层面不被检视过了。
而且我相信哈，在埃及地一定有很多很多关于他的故事的传说，甚至他自己肯定也跟法老宰相和法老肯定是常常会面的、
嗯、
他们也不是每一次来都是只谈公事不谈私事，可能在聊天的过程当中，约瑟也在言语当中展露出来了他的这种柔和和谦卑。大家要知道那个时候的七年的丰盛，七年的荒灾，在这个过程当中约瑟不仅解了他的梦，约瑟还帮他来治理国家，以至于他的国不会在这样的一个大灾难当中消失殆尽，也让他在这个过程当中保全了自己的国，也保全了自己的王位。即便我们知道法老和埃及在圣经当中代表着世界，代表着属世不好的，可是连法老这样的一个人他都能够知恩图报，那更何况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神给我们的可不仅仅是七年的丰盛啊，神给我们的是生命完完全全不停止不干涸的一种源泉。所以这种恩我们有没有想过该如何去回报？连法老都有知恩图报的，算是一个小小的美德吧。那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该如何去对我们真正的施恩者来回以这样的一个回应？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需要在每早上需要问自己，我今天知恩图报能够为神做些什么？
我想这一点是很好的一个提醒哈，就是对于每一个信徒来讲呢，我们爱神必须要透过爱人来表现。约瑟他对人的爱不单单是他自己的家庭，原生家庭他去宽恕赦免他们，他对埃及全地，他对所有那些来埃及抵粮的，不单单是他的弟兄姐妹，是各国了，因为普天下都遭灾了，只有埃及地是有丰盛的美物的。所以他的恩慈和良善，神特别借着他也让全地的人受到祝福了。
是，
所以今天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都有这个责任，就是当我们从神那里领受丰盛的恩典，丰盛的生命，得的如此丰盛的生命，我们怎么样去与人他人分享？你每天早上起来的第一个祷告和念头是什么？主啊，我今天什么缺乏或者怎么，你脑子里面想的都是你自己，还是说主今天我能为你做什么？你差遣我到那些有需要的人当中，或者是有弟兄姐妹，或者是有邻居朋友同事，他们有需要的时候我能做什么？求你把那些有需要的人差遣到我的面前来。
是，我们可以求圣灵打开我们的眼睛，看到别人的需要哈。其实有的时候看到别人的需要是一件很难的事，因为我们常常被自己的自私自义自利蒙住了眼睛，但祈求圣灵每早上可以打开我们的眼睛，看到这个世界正需要什么，而我们作为基督徒又能够给予这个世界什么样的一些帮助，什么样的祝福。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拜拜。
你创造宇宙万物，统管一切所有，但你却关心我的需要，了解我的感受，你手铺成天上云彩，打造永恒国度，但这双手却甘心为我忍受彻骨顶上苦痛。你共一生盼万民，圣洁光照全地，但你却一再是恩典，一再是怜悯，给我机会回转向你。你的爱如此温柔，超乎我心所想，这样大有能力抵住，紧捧握在手掌心上。你的爱如此深切，我知我无意。